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圆融与配合带来真正的结果，作者美国西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同修大家好，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圆融与配合带来真正的结果。一，从无用的酒鬼到世界500强公司员工。我在青少年和大学低年级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喝酒吸毒。我住在一个很好的社区，家庭也很好，上的是好学校，但是我的朋友都有滥用酒精和毒品成瘾的问题，所以这些行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上大学以后，这些问题变得严重起来，因为我只想着喝酒开派对，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很差。由于酗酒的问题，我在学校和警察局都经常惹麻烦，最后学校告诉我，如果不好好表现，我就要被开除了。但我就是没办法戒掉喝酒和毒品的问题，好像他们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我没办法改变我的人生，我变成了一个令父母担忧、令自己羞愧、自私沉迷的失败者。2008年，我因为醉酒驾车第二次被逮捕之后的几个月，我的一位表亲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我开始练功并阅读转法轮。当我开始尝试按照真善忍的标准生活的时候，我的整个人生发生了变化。我再也没有吸过毒或是喝过酒，我把我的 GPA 成绩翻了一倍，从一所在美国享有盛名的文理学院以全年级顶尖的成绩荣誉毕业。一毕业，我就在一个世界500强公司找到了一个大家都向往的职位。大法给了我新生，把我从一个跌跌撞撞、醉醺醺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让父母、社会和我自己能为之骄傲的而有用的成年人。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的向内找。 2015年的一个机会，我搬到纽约，在一个杂志媒体项目工作，向社会高阶层讲真相。从很多方面来讲，来纽约之前，我觉得我并不知道如何真正深刻地向内找。很快，我就与管理层及其他同事产生了很多矛盾。我能看出来很多我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是由于我瞧不起其他学员，觉得比他们更好、更优越，而且显示心很大而产生的问题。那时候，我能看到自己有许多执着心，最大的一个就是有一种很强的向外找，或者是有条件的向内找的问题。比如，我有个毛病，叫做“是的，但是”。每当我的老板或同事看上去好像是完全不合逻辑，或者他们的行为从表面上看好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我自己是那么的正确和镇定，这时就有心性上的考验。当然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应该提高自己向内找，但是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好。比如我会说，是的，我当然需要向内找修自己，但是如果这个学员能做到一、二、三，那么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每当我说到“但是”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那不是真正的修炼，这只是有条件的向内找，这不是师父对我的要求。我可以看到，这个习惯使我对同事及上级产生怨恨心，而他们都是我的同修。因为我对我的老板、同事和同修们非常严苛，而且还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从而我产生了心结。当我逐渐搞明白，无论情况看起来如何混乱，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向内找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的事情起了变化。更重要的是，我救度众生的能力也会改变和增强。我看到由于执着心的影响，我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够。这些执着心包括骄傲，觉得自己对，希望被人认可，耍聪明，要面子，对名誉的执着，和其他一些欲望。当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的时候，我的心结开始解开，而我也感受到更多的慈悲。师父在致台湾法会的贺词中讲，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三，摆脱人的观念，拓宽我的视野。在为杂志社工作期间，我做了很多神运推广的工作。就这样过了一年左右，我有一个全职从事与神运相关的商务活动的机会。与此同时，我遇到了一系列的干扰，考验我对钱财的执着，以及对常人舒适生活的追求。当时，我也有其他常人工作的机会，可以给我提供更高的收入，更显赫的社会地位。当把财务和舒适生活与大法一比较，我的思想就变得十分坚定。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救度众生上，于是我决定离开杂志社，全职从事神运工作。新工作开始之后，我遇到了不少考验，让我看到自己内心深处对自我的执着，以及那些阻挡我多年的人的观念。例如，我曾经为世界500强公司工作过，管理过各种不同大型企业的市场营销部门，因此在我参与项目工作时，我有些傲慢，对自己在营销和商务方面丰富的知识充满自信。在这方面遇到的考验之一，就是与没有相关职业经验的人合作。我觉得这些没有经验的同修会阻碍延误项目的进展。在为我们团队建立一个特定的战略计划期间，我记得自己极度懊恼，觉得我们不可能以如此缓慢的速度，如此欠缺的经验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对其他人没有多少慈悲心，而且相当严苛的指责，并抱怨其他没有职业经验的同修是造成我们进展缓慢的原因。然而，在我与团队里的其他同修讨论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出发点有点偏差。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这是修炼与救人。那么，我怎么能用如此有限的人的观念来判断目前的情况呢？师父安排我们大家形成一个整体来平衡所有的事情，而我把重点都放在人的技能上，并没有放在真正修炼自我上。事实上，当我能够真正做到向内找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我人的观念是如何阻挡我去使用师父给我的其他职业技能的。结果是，当我真正能够看到其他人的闪光点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对职业技能的整个看法都是有偏差的。那些被我批评过的同修，对工作满怀热忱，尽自己所能来做事，到最后我们的计划得以实施，结果也非常好。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那就是从根本上来讲，一件事情的结果是由我们的心决定的，而不是技能。当然，提高技能对项目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把项目推进和成功的根本原因归结在技能上是不对的，这种看法来自我人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写道，但是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显现形式，修炼到哪一个层次中的人，他只能看到哪一层次中的景象，超出这个层次的真相他就看不见也不相信，所以他认为自己这一层次中看到的东西才是对的。他没有修炼到那么高层次中去的时候，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这是层次决定的，他的思想也不能够升华上去。我就是那个不相信超出自己层次真相的人，我的思想也没能升华上去，因为我自己顽固的人的观念阻碍了自己，并形成了心性上的冲突。我会觉得协调人和其他人都不够专业，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没有把握好方向。事实上，这种向外找的思考方式掩盖了我的执着心，让我很难与别人共事。最阴险的一方面就是，我没能及时看到自己的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不能从自我这个出发点退出来，来看清这个谜团。我的出发点就是问题的原因根本所在。随后我意识到，不管我贡献了什么，其实都是很有限的。我应该一直追寻一个更纯洁的出发点，那是在我现有层次上没能看到或马上理解的更高一层的法。当别人提出另外的建议或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应该使用人的思维去解释或批评这件事情，相反，我应该退一步，审视自己的内心和出发点，然后努力去拓展自己的思维。事实上，通过改变自己的出发点，我不再被常人的这种现实逻辑所局限，我能够看到更广阔的现实，而这是来自于慈悲，而不是自私。在修炼和救度众生中，我知道我必须有开阔的思维，但是什么叫开阔的思维呢？我认为那就是放弃自我，就是那种能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能力，能看到更大格局的那种谦卑，能更好的圆融自己所不理解的其他人的主意和观念的那种开放的心态。这种出发点来自真善忍，而不是人的逻辑，这是神看事情的方式，这是一个更大慈悲心的展现。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就是因为有的练功人自己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事实上，这种有限的人的观念的出发点给我的修炼和项目工作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我也看到很多其他项目中的同修也都卡在这一点上，甚至其中不少同修走极端，带着对管理层和同事不专业或者没有走正的抱怨离开了项目。然而这些抱怨都是从他们自己所知道的常人的商业逻辑中产生的，可是我看到实际上问题都在这些离开的学员身上，和我经历的一模一样。他们只是从自己有限的立足点来看待事物，所以看不到更大的格局。我觉得一旦这种思想出现而又没被修去的话，就很容易受到干扰，很多负面的东西会浮现出来，会让我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其实都是假象，这导致我坚信自己所看到的才是真的，随后又从人的观点出发去解释问题，却看不到大的格局。当我们把项目当作常人中的一般商业来经营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被人的逻辑所束缚，因为真正的进展是随着我们修炼的提高而产生的。结语：协调与配合带来真正的结果。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在法上，神就帮着你配合。我的书桌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贴纸，写着圆融与配合。我把它贴在那儿，是因为我觉得圆融与配合是项目工作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我也需要随时提醒自己，当我给另一个同修写一封充满情绪的电邮回复时，我能停下来抬头看着这个贴纸，很多次它让我冷静下来，让我停下来思考一下我在项目中真正的角色是什么。我的职责是圆融配合，不管当时我有什么理由去写一封带有情绪的电邮，如果与这个原则相悖，那就不能把这个项目往前推进。圆融与配合的原则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比如在我十年的修炼中，我常常觉得与华人同修合作非常困难。在与华人学员合作时，我不得不放下顾虑，调整心态，因为通常他们都有很强的党文化，因此与他们打交道很难。特别有一次，我觉得一位协调人对一些事情真的很不懂，而且用一种我认为是中式的思维去思考。每当学员做的不符合我对西方社会的理解的时候，我就会产生这种观念。我觉得他们的计划与所有我认为的项目运作方式完全相反。事后在与几个项目中的同修交谈后，我非常焦虑，觉得事情有点毫无希望了。最初我觉得我完全不可能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的主意会毁掉我们任何成功的机会。第二天我开始反思自己，我发现自己对他们的看法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首先，协调人没怎么说话，是我把他们的话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我还没有听懂他们的意思，就很快地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想法。稍后我与这位协调人坐下来，仔细听他们解释他们的想法。我意识到，其实他们说的我都同意。不仅如此，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更宏大，实际上效果也会比我想到的计划更好。我的问题是，我没有真正很深入地去听他们所讲的意思，我没有努力想去真正理解他们，我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而是局限在自己的想法和观念之中。我没有寻求去理解别人，而只是想让别人接受我想要的。我被自己对华人学员的观念所局限，错误地给他们的想法进行定性，那怎么能行呢？这是真正的圆融吗？配合就只有在我的意见被采纳的时候才行吗？在这件事中，我学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训，配合是真正彼此互相理解，并让我的心胸更开阔。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我开始悟到 为什么我在这个历史时期是一个西人学员的深层原因。我的理解是，作为一个西方人，我拥有在一个环境中所特有的去补充和圆融的能力。事实上，华人与西人在同一个项目上能有机会非常好的平衡彼此，通过提升自己的慈悲心，更好的倾听与别人合作，而不是看不起对方。我意识到，当西人与华人学员能够真正合作的时候，就是打开这个社会拯救更多人的最强大的力量。对我来讲，最关键的是我们真的能够彼此互相补充。因此，当我看到同修中好像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会问为什么让我看到呢？以前我会感到很恼火，抱怨，看不起他们。可是那样又能救了谁呢？那样又怎么能帮助项目往前发展呢？这是圆融吗？这是配合吗？很多论断是基于所谓的自我，或者是因为我对同修的信任不够，要不就是没有努力去理解他们言语背后的意思。当我能够做到圆融与配合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很像神韵交响乐团，东西方的乐曲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作为一体，我们可以做出最好的东西，比各自分开要好得多。当我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对形成一个整体这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文章，在做媒体中升华与救度众生，作者香港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于1997年有幸得法，至今已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我曾在大纪元做记者6年多，现在任职希望之声也踏入第5个年头。生为法生，得法前我的身体一直不好，从小都在不停地吃药，直到修炼大法后我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记得得法当初，我第一次拿起转法轮仰望师尊的尊容，就感觉师尊是个非常厚道可信赖之人。于是我拿起书就看，3天看完一遍，还连看几遍。那时我已经就被师尊讲的法理深深地吸引了。其实刚看书时，师尊已在给弟子清理身体，每看一遍，师尊还把当时我能悟到的法的背后的内涵打入我脑中。97年冬至，自己突然萌发一念，我要修大法了。冬至这个日子容易记，这一天就是我得法的纪念日吧。走入大法后，我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感觉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和修炼的幸福。一走入修炼的大门，我就积极的、快乐的投入到弘法之中。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发生后，本地佛学会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游行、讲真相、反迫害、营救大陆同修的活动，几乎都有我的身影。我的修炼路是在师尊的指引和呵护下跌跌撞撞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入媒体，2007年9月的一天，我走上了做媒体正式法之路。那时的媒体路还很难走，对于我来说就更难走，因为我的性格比较保守，不善交际，很胆小。一开始粤语说不好，说了一句我们媒体的名字，人家听不懂，还要追问我几次，还要帮我矫正发音。当时很腼腆，脸红到脖子根。另外，当时邪恶很猖狂，中共党媒还在继续对我们疯狂的诋毁，很多人还不明真相。我们媒体的环境当然不是很好，几乎收不到采访通知，有时有同行给我们一个采访通知。香港天气很热，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好不容易赶过去，人家已结束了。 采访过程也不顺利，很多次我被主办单位叫去单独训话，问我为什么知道他们的活动，还说不准我报道。很多次我拿起照相机拍照时，我的镜头前被人用手遮挡，不准我拍照。很多次我前后问了四五个可以采访的市民或可访问的对象，都遭到他们的拒绝，不接受我的采访。很多次我的约访不成功，很多次我要求他们发采访通知，得不到正面的响应。当初其他记者也不接受我们，不会主动和我说话，还主动拉帮结伙避开我。我感觉被孤立，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办的媒体。面对这些情况，我的心很多时守不住，再加上经济困难等因素，觉得很苦很累沮丧。现在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自己也真试过做了多次逃兵，尝试白天去打工，晚上回来编辑新闻，拒绝出去前线采访。正念闯关，我要这样放弃吗？当时举棋不定，静下心来学法吧。媒体同修也和我交流，鼓励我，告诉我，今天我能进入媒体都不是偶然的，可能就是师尊的安排。我悟到自己能走入媒体，是自己当初和师尊许下的承诺，因此我不能放弃。眼下面对的一切，都是因为众生在不明真相情况下的表现，都是旧势力邪恶在干扰阻挡。我是修炼人，不是应该提高心性吗？怎么能跟常人去计较呢？他们是我们应救度的对象呀。他们在无明中的表现，不正是因为未能得救表现出来的现象吗？在师尊的感召下，弟子沉住气，顶着压力，放下自我，又一次次背上采访的背囊，走出去采访。记得那时，我经常以师尊在红岩中的登泰山勉励自己：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斤腿，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恒心举足万斤腿，对应了我当时的感受。多谢师尊鼓励，一旦我正念走出去时，就感到天轻剔透，身轻如燕，所有的繁重一下子全部抛光。我一次次感觉到重生的感觉，在那一刻，我眼泪连连，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弟子。慈悲宽容众生，现在提起当年事，是因为那时的感觉很深刻，走得很艰难。社会当时不接纳我们，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媒体和社会没互动。我悟到需要找机会和缺口，让他们听大法弟子讲真相，我们的媒体一定要赢得社会的信任。我记得师尊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提到，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师尊的教诲刻骨铭心，我用正念去面对，他们不准我报道，我打电话去告诉他，这是在干扰采访自由。有人不接受我的采访时，我就会礼貌地问他为什么，随后告诉他，中共的话你怎么能相信呢？中共不是搞了很多政治运动吗？镇压法轮功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他采用打压的手段都是相同的。之后我更加积极地去找更多的人接受我的采访。当时由于中共媒体对大法的诋毁，很多民众不知道真相，有时采访结束后，他们反而觉得能见到法轮功媒体的记者在场采访很好奇，就会主动问我一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我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很多时候一讲就一个小时。我从425中南海上访、天安门自焚真相，以及自己修炼后身体与精神境界的改变，讲到中共历次的运动，包括中共正在一步步干预赤化香港。我想告诉他们的就是，其实我们都是被中共迫害的人群，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中共迫害，我们谁也不可能在中共的打压中独善其身，而我们却在出钱出力办媒体，服务社会之余揭露中共的本质， 让人们抛弃对中共的幻想。这样讲了一个，就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明白真相，就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对大法弟子肃然起敬，然后成了我的朋友。在以后的采访中，他就成了帮助我的人。他们有时会帮我介绍采访的人脉，告诉我一些小区议题，叫我去采访。提升专业水平，让民众心服口服。情况在慢慢转变，但我感觉到刚开始不是很会写稿，常人也对我抱着怀疑的眼光，和我保持距离。虽然我很主动很投入的采访，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给一个团体代表说话，突然有另外一个本港报社的记者走过来，这位先生马上就扔下我去跟他打招呼，说他写的稿很好。我意识到了报道新闻专业上我需要提高，当时心里想，常人能做到的，我是修炼人能做不到吗？于是除了媒体同修的帮助外，我还找一些新闻报道专业的数据来看。每一次采访后，我都会看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来取经，把他们写的好的文章、很好的用词复制下来，经常看，经常看，看他好几遍，甚至把很好的词汇背下来。每当出去采访时，我也会做多一些功夫，认真了解被采访事件的缘由、新闻的争议点，慢慢的有胆怯的不敢提问，学会提问，然后慢慢的可以挥洒自如的提一些自己想问，可能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采访时，我也做了比常人记者更多的功夫，不但在场记录，还把现场录音录下来，找出最重要的部分选出来记下，放到文章中，更贴切地反映民众的心声和要求。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前一天采访的民众团体代表一大早就来电话，当时很迷惑，我担心是不是我的报道有什么问题，就很胆小地问，是不是我的采访报道写得不好呀？结果他说，不是呀，我就是打电话来多谢你，你写得很好，比其他一些媒体更好。我当时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下，我明白是师尊又一次鼓励我。这样的事情慢慢的越来越多，这样我一步一步的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我认识的小区团体越来越多，因此我有了很多社会资源，他们也在我们媒体年度周年时题词，表达他们的支持和尊重。这个连锁反应也到了一些议员团体代表那里，慢慢的我也收到很多政治类的采访通知，在一些社会争议的议题上，我也能约访立法会议员及一些社运人士、政治人物做专访。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和民众拉近距离，希望谦卑的能跟他们保持在一个水平面，让他们接近我们、信任我们。接近就有机会讲真相，就是他明白真相的第一步。处处为众生着想，把他们导向善。香港主权移交后，中共一步步伸黑手，干预香港的行政、司法、教育系统，打压民主派及社运人士，一步步的紧逼，令很多香港人透不过气来，感到很压抑。很多时候在采访过程中，他们都会跟我谈到他们抗争几十年，感到前途越来越渺茫的无力感。这时我就见缝插针鼓励他们，笑着乐观地说，我们法轮功学员是中共眼中的头号敌人，我们都还活生生地站在这里呢，我们都还在抗争，你们还怕什么？我告诉他们，中共并不可怕，他的一切所谓的强大都是假的，他的表面强大正反映他政权的不稳定及虚怯。善恶有报是宇宙的规律，中共坏事做尽，害死8000万中国人，迫害我们大法弟子，这笔账肯定不会就不了了之，他的气数已尽，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他的解体和灭亡，到时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开嘉年华。他们听了这些话就很开心，他们会说，是呀，不管怎样我们也要趁此机会抗争，在有机会发生的情况下发生。我就说，你们有抗争的声音，我们才有报道的新闻，要不我们报什么呢？有民主人士被打压，正处在媒体舆论关注的风口浪尖上，我会主动发信息给他，告诉他并不孤单， 他们都是支持大法的众生，我应该关心他们，让他们了解真相，得到救度。点点滴滴中，我就是这样和民众拉近距离，我愿意付出我的时间和他们沟通。随着正法的推进，邪恶越来越难维持他的迫害。在做媒体中，我和民众的信任也一步步的建立。修炼人的真诚、坦荡、直率，修炼真善人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我相信他们能看得到、感受得到。跑采访多了，很多民众见得我多了，他们很多时候一见到我就会主动来跟我打招呼、寒暄、开玩笑，甚至高举他们的抗争牌叫我帮他们拍照，与我分享他们的食物，嘘寒问暖。甚至有时我不能在现场采访时，他们在场，他们就拍照给我用。他们把我加到他们的社交群组，我成了他们的朋友。有时他们还没发采访通知，我就能很早知道他们在筹备活动。他们还经常分享给我他们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大法弟子的真相点及游行活动都由中共外围组织清官会捣乱。在我的群组里，我经常看见他们发表对清官会的不满及支持法轮功的言论。有时遇到大法游行时，有人在平台上传达信息，说法轮功在某个街道上正在游行，有清官会捣乱，呼吁大家有时间赶去声援。有一次我采访一个常人争取真普选的游行时，路边刚好有十来个清官会成员手持诋毁大法的展板，正在游行的人们看见冲上去责问他们，他们把正在高喊的口号变成了支持法轮功、支持信仰自由、公审江泽民、通缉江泽民。另外，写文章其实跟做人及修炼一样，不但要符合传媒专业报道原则，而且不管社会对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是大法弟子，都应该谦卑有礼。在写作上，不要把众生摆上台，把他们推到为难之地，否则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个采访线，还有可能把它推走。记得有学者和时评人士曾对我们的报道不放心，我就诚恳告诉他，谢谢他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肯定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不足之处，但我们会努力用心写，之后会分享链接给他，请他指点。大法弟子应该时时处处为众生着想。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士接受采访时，我会考虑他们的安全，会问他们是否可以照相。当他说不怕时，我还会再三提醒他要考虑清楚。一位大陆的知名记者，他因举报一名贪官而出名。第一次在香港采访后，我们很谈得来。之后他开记招时，就再次主动叫我去采访。之后我们成了朋友，他给我报了贪官内幕，我因此写了几篇独家报道，但是我并未用他的真名。我告诉他，我不能因为一篇报道而伤害了他，我和他建立了信任，他很了解大法的真相。很多时候我还会告诉他们，在最困难和危险时，请默念法轮大法好，告诉他们这是最吉祥的祝福。每次出去采访时，我尽量学法调整自己的心态，发正念清唱。在采访过程中，我也用真善人的心态对待同行，有时让位置给他们拍相，在他们需要帮忙时帮他们，在拿到数据和采访者的联络时我们一起分享。现在我和同行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我有了常人媒体的朋友，我们经常相约去采访，关系很好。师尊在弘银二五祖中提到，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十多年的媒体路，风风雨雨，摔摔打打，在师尊的鼓励与加持下，我在披荆斩棘中前行。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世人越来越明白真相，常人的媒体逐渐式微，我们媒体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现在大大小小的采访通知我们都能收到，还有不少团体主动叫我们去采访，无论是社会名人政要都知道法轮功学员办的几大媒体的存在。我们在师尊的引领下前行，我们的未来锐不可当，有时会回想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弟子感谢师尊的指引和带领， 给机会让弟子走媒体证实法的路，令我一边做媒体一边成长。最后我用师尊在弘银二金刚智理一句和各位同修共勉：迷众各成乱，俱微不知破，力挽崩裂前，怎容烂鬼惑，智念超金刚，宏威是我作。多谢师尊，多谢同修，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怨恨心，同化真善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3日。最近和女儿及刚开始修炼的女婿在小组学法时，女婿和我一样出现了有时控制不住发笑的现象。有同修说，为什么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好像你们俩的场是沟通着的，向内找一找，是否你们有同样的执着。顺着这个思路，我向内找，找到了对女婿的怨恨心。那是在10多年前，我刚从黑窝劳教所回来，女儿和我商量要领结婚证，当时妻子还在监狱遭受迫害，老爷、舅舅、姨们对女儿的婚事都持反对态度，我也挨了不少骂。我深知这几年父母都被迫害，女儿无依无靠的艰难处境，而且特别相信姻缘前定，虽然心里不太满意，但也没有阻止，就告诉女儿，你们拿定主意就领结婚证吧。当时女婿因其家庭原因不给办婚事，而且给人一种结不结婚都无所谓的态度，而女儿特别愿意，怎么都行。当时我憋着一肚子火，心想孩子一辈子就这么一件大事，你不给办我给办。之后由于妻子回来后屡次遭受迫害，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办成，这件事成了我一块心病，觉得很对不起女儿，因此对女婿产生怨恨心，久久不能释怀。这几天我反复剖析这个怨恨心，它是由哪儿产生的呢？它的根源在哪里呢？一肚子火是什么？是气。为什么生气？是没有如了自己的愿。是什么样的愿？就是想给女儿找个如意郎君，风风光光的了结一桩婚事，在人前说起谁谁的女儿不错，办的婚事也不错，实质是想给自己留个名，在人前留个好名声，也满足了自己的面子。结果怎样呢？自己美好的向往和愿望没有得到，由于对女儿的不听话产生了气恨心，由于对女婿没有满足自己的愿望产生了怨恨心，这些心竟在自己身上隐藏了10多年，甚至去参加亲朋好友办的婚礼时，都会时不时的翻出女儿的事儿。怨恨心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心，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根深蒂固。比如3年前因为一件家务事，觉得深深的伤害了自尊，对一个亲戚产生了怨恨心，自己很清楚这种心不对，应该去掉。修了3年多时间，觉得淡多了，还是没有彻底去掉，到现在见了亲戚的面还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更没有去想感谢他了。我悟到怨恨心由怨和恨两种物质组成，由怨发展到恨，这不和共产主义的本质搅到一起去了吗？自己是修炼人，是要成就新宇宙的生命，怎么能要这些败坏的物质呢？细想起来，今天怨恨孩子不听话，明天怨恨谁谁做事不如自己的愿，后天又怨恨某某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这不就是在这种怨恨的物质场中活着，多可怕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什么变化呢？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扔掉。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也就是说你要重视心性修炼，按照宇宙真善人的特性去修炼，把常人中的欲望
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去掉。修了20多年，自己又去掉了多少呢？那天一位同修谈到有好的思想，才能有一个好的身体，对自己触动很大。想想自己的身体状况，带着这么多人心和执着及不好的物质，身体怎么会有好的状态呢？自己整天执着的那些名、利、情和宇宙特性真、善、忍都是相背离的，都是修炼中必须要去掉的执着。带着这些不好的物质怎么能上天呢？只有去掉名、利、情，同化真、善、忍，才是大法修炼要达到的标准啊。通过这次修怨恨心，又发现了这里面包藏着不平衡心、面子心、攀比心、求名心等许多不好的人心。这一切心的根源都是一个情字，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人心和执着，是修炼人走向圆满的强大障碍。在修怨恨心时悟到这么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否定旧势力安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2日。前不久，自己因带着患有糖尿病及老年痴呆的丈夫在张贴真相不干胶时，不慎被恶人发现诬告，被绑架抄家并非法拘留10天。这是我修炼2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磨难。在正法修炼接近尾声，邪恶越来越少的形势下，出现这么大的磨难，这说明自己在修炼这条路上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真得好好的向内找一找。以下就是自己通过向内找的点滴体会与深刻教训，写出来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原来我走的是旧势力安排的路。这场磨难发生前，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梦见自己坐在丈夫开的一辆汽车里在走下坡路，车子开得很快。醒来后我吓了一跳，我都修炼20年了，我怎么会坐在丈夫的小车内？我应该坐在师父的法船上才对呀，这不明摆着是点化我走了一条旧势力安排的路吗？其实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3清醒中教导过我们，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难怪自己在修炼这条路上家庭磨难一直不断，原因是因为自己平时不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按照师父要求做，所以走了一条旧势力安排的路。我是1997年带着治病的目的走入大法修炼的，因为当时还没有退休，单位离家比较远，自己很少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所以在个人修炼阶段基础打得不牢，甚至连修炼的概念都不太清楚。2002年退休后，家里的麻烦事就没断过，开始是母亲年迈多病，给她请了个保姆，她俩又合不来，要她住到我家她又不肯，所以每次他们一闹矛盾，我就得去调解，害得我3天2头往娘家跑。2010年母亲去世了，丈夫又退休了，原来身体健康的丈夫因为患糖尿病没坚持按时服药，又相继出现多种并发症，如冠心病、肺结核、肾病等等，特别是近2年来又并发老年痴呆症，常常是出去就不知道回家，经常被派出所和好心人送回， 有时她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2009年，丈夫又因肾脏长瘤子开刀，手术后只能坐轮椅，我每天都要推着轮椅带着丈夫去买菜，因为儿女都要上班。4年后，丈夫才丢掉了轮椅自己行走。我想请个人照看丈夫，又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2012年4月份，丈夫因肺部严重感染住院治疗，丈夫刚刚出院，女儿又因急症住院，因女儿已离婚，所以我还得经常去医院照看，一下子我要照顾俩病人，毕竟自己那时候也是60多岁的年龄了，所以每天跑来跑去的，我感到筋疲力尽。如果不是因为修炼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这么健康的身体，这个家我是绝对不可能撑起来的。在修炼这条路上，我感到自己走得好苦好累，但是不管怎样苦，我决心一定要坚持修炼，因为我真的很想跟随师父回家。那么怎样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正修炼的路？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学法，学好法，只有大法才能解体旧势力的安排。第二部分，学好法就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之所以一直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是因为我在学法方面有大漏，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去我是长期学法走形式，把学法当成任务去完成，把学法及背法的多少当成衡量学法好坏的标准。虽然转法轮我已经背了4遍，又从头到尾默写过1遍，师父的许多经文我都能背出来，从表面上看，似乎自己对学法好像比较重视，每天至少通读1讲法，还要抓紧时间背法。但是为什么要学法？目的不明确，怎样才算真正学法更是不明白。反正是师父要我们多学法，我就多学法，自己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想学法，当然更谈不上用法来对照自己言行，规正自己的言行。学法悟性差，又不同化法，加上学法时有时心还不静，学法不得法，学法与实修脱节，这样的学法怎么能算真正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说，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对照师尊的教导，我明白了自己虽然修炼了这么长时间，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因为自己长期学法走形式，因而不得法，所以在遇到磨难和过关时，就没有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也就无法闯过旧势力设的巨关巨难。比如这次我去张贴真相不干胶，本来是做正实法的好事，为什么会遭到迫害呢？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没学好法。其实师尊关于注意安全方面的法讲得太多了，自己因为长期学法走形式，法理不明，把贴真相不干胶救人这么严肃神圣的事当成常人的事来做，一边贴着不干胶，一边照看着病重的丈夫，这不是强烈的干事心吗？虽然是在贴真相不干胶，其实在另外空间里看，就是一场正邪大战。即便是常人，也不能带着一个病人上前线去打仗，何况是修炼这么严肃的事情，比常人中的事要难得多，要求要高得多。自己还错误地认为以往也是这样做没什么问题，还觉得自己正念足， 殊不知以前没出问题，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自己。特别是前不久听说有同修晚上去贴不干胶被警察绑架的事，不但不从中吸取教训，心中还觉得这些同修怕心重，不敢白天去贴。像我一样白天去贴，不就没出问题吗？这不是强烈的显示心和自以为是瞧不起同修的心吗？每一个执着都是旧势力迫害的把柄，带着这么多执着去做证实大法的事，旧势力能不迫害吗？所以只有学法并真正得法，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第三部分，向内找，就能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怎样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我的体会如下。一，千万不要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炼。我之所以长期处于家庭磨难中，是因为自己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中反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对照师父这段教导，因为自己学法走形式不入心，对法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法理上糊涂。当家人一个接一个出现病业状态时，自己从来就没想过为什么我退休之前他们个个身体都健康，我退休后他们都来病了。尤其是丈夫的病更是来得奇怪，待在家里不出远门怎么会传染肺结核，患了痴呆症怎么专门干坏事，比如晚上睡觉前还安安静静，只要一上床睡觉就不停地大声骂粗鄙话，喊他不要吵他都不听，住院时就无缘无故地跟医护人员及病友吵架，一出家门就去捡废品及垃圾，小便专门在住房和阳台上拉等。这一切症状本来就是旧势力以病业假象形式早就安排好了的，自己因为对师父讲的有关否定旧势力方面的法理不明，再加上在常人中长期养成的观念，就错误地认为不按时吃药就一定会出现并发症。丈夫的外公得过精神病，丈夫就遗传了，因而患了老年痴呆病，这样自己就等于在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病业假象中修炼，加之自己学法不实修，执着一大堆，每一个执着都是旧势力迫害的把柄，于是旧势力就将我所有的执着放大进行迫害，使自己陷入常人中疲于应对的漩涡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二，当磨难出现后，应该首先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当磨难出现后，此时的第一念应当是，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旧势力的迫害根本与我无关，我听师父的，不听旧势力的，全面铲除。因为旧势力是按照旧宇宙的理在行事，他们不配管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有漏修得不好，他们也不配插手，有师父在管。自己对这个问题在法理上认识糊涂，认为因为自己有漏旧势力就可以迫害，因此当磨难出现后，不是首先否定迫害，而是认同了旧势力的迫害。三，对照法向内找，归正自己走正修炼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 没有向外去找的。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还说，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对照师尊的教导，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向内找，发现由于自己长期学法流于形式，不实修，一到常人中就变成常人了，遇到不高兴的事，自己就不高兴。例如每当家庭磨难出现时，自己就烦躁起来，怨恨心就随之产生，不是怪女儿就是怨丈夫，怪女儿不会搞菜干家务活等，怨丈夫只顾自己工作不顾家，年轻时就只知道自己玩，老了又得了一身怪病，生活不能自理，什么都要我照顾，我父母都没有这样磨过我，甚至埋怨老天对我不公。随着自己的牢骚满腹，伴随着又产生了各种执着心，如妒忌心、怨恨心、烦躁心、自以为是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怕苦怕脏的心等等，这么多的人心，就是你能不迫害吗？再加上当初我是带着治病目的走入大法修炼的，我怕生病，是因为有病就要受苦，就要遭罪，所以去病健身并不是我的根本执着，我的根本执着是怕苦怕累，追求常人中的幸福，想舒舒服服过好日子，它的根子就是旧宇宙未思未我的自私自利的特性。修炼后，这个根本执着一直被掩盖着，旧势力当然看到了，也绝对不会放过，于是他就加大了我的所有执着，并利用他对家人制造严重病业假象进行迫害，让我退休后比上班时还要忙还要累。旧势力认为，你不是怕生病怕吃苦吗？那就让你家人一个接一个生病，让他们遭罪，让你吃苦，你怕累吗？那就让你有钱都请不到合适的人照顾你丈夫，就是要让你累得够呛，就是要把你拖垮，你怕脏吗？那就让你丈夫把脏兮兮的垃圾往家拿，让你丈夫把尿屎弄得到处都是，反正是我有什么执着，旧势力就加大什么执着，对我进行迫害，这样就达到了淘汰我家亲人和干扰我修炼的目的。综上所述，通过对照法向内找，我明白了我家庭的磨难，特别是丈夫的病业假象，都是由于自己学法不实修，不按师尊的要求，不用法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向内找，向内修而造成的。因为向内找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自己从不向内找，早已不是修炼人了，再加上满身的执着，被旧势力抓了迫害把柄。今后我一定要遵照师尊教导，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学好法，无条件的向内找，无条件的同化法，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跟随慈悲的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怕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6日。6月15日，传说当地派出所要抓捕几十名大法弟子，他们有名单，把大法弟子分为三类人，常出去的就是经常出去讲真相救人的，不出去的就是在家做真相资料的，还有一类人不清楚了。消息说大法弟子都有人跟踪监视着，说此事确切，此事已经通知了同修们，现在同修人心波动，不敢走动。今天同修大姨来说，这事儿不对劲儿，这不是被邪恶操纵了吗？走旧势力的路，我去北边说这个事儿，北边的人说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事儿，
就你们那儿有这个事儿。大姨说，不对劲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是冲着我们人心来的，我们都得找找自己，你们会上网的，写写这个事儿，曝曝光。是啊，绝不是偶然的。当我刚刚听到这个事实，没有别的想法，就想尽快的通知同修们注意点儿。可是第二天心里就不稳了，看看窗外，瞅瞅楼下有没有异样，就连买菜也在想着还出不出去，在窗户那儿徘徊，看了又看，瞅了又瞅，心里忐忑焦虑。看看时间，9点多了，不早了，不能再拖了，心一横，我必须得出去，我怕啥呀，爱咋咋地吧。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又被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中的法，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我一边背法，一边准备出门，当我打开大门走在街上，想着自己是这世上最正的生命，谁也不配来迫害我，干扰我。我买完菜回到家，心里很是惭愧，口口声声我是大法弟子，可刚刚出门前这个状态还像个大法弟子吗？我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呢？刚刚这个怕被无限放大，越想越怕。我知道自己最近学法不入心，人心太重，有懈怠，求安逸，情重，抓着空就看手机，这就是欲望、色心等等。有时不是意识不到，而是不能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我想正念来自于法，那这个怕就源自于自心。谢谢师父慈悲苦度，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您操心了。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通过交流，我知道自己做兽医的行为已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我把自己当常人了，没把自己当修炼人对待啊。修炼人是要和师父回家的，身体都是师父给净化的，性命双修的功法，身体只能越来越年轻。我身体出现的病业假象，不就是自己的执着心招来的吗？我心里无比的感恩师父，师父看弟子悟不到，在小组同修交流后让弟子升华上来。最后小组同修说，这寿衣怎么处理，是烧是扔，让我自己决定。回家的路上开始，我还在想，别人提前多少年就把寿衣准备好了，我才准备4年而已。这个念头一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马上否定这些不正的念头。回家后，我和老伴儿提出做兽医这个问题，说咱们不是把自己当成常人了吗？常人走生老病死的路，咱们是修炼人，咱们是要和师父回家的，做兽医不就是给自己准备后事了吗？老伴听同修交流在法上，一下子明白了，不应该做这个兽医。悟到我俩身体出现这些不好的状态，是没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招来了生命的危险，让旧势力钻空子了。悟道后，我和老伴商量，咱俩马上行动，得赶紧清除他。我和老伴把兽衣拉到大野地里没人的地方全部烧掉，兽衣烧掉后心也放下了。之后我和老伴身体都有大的变化，师父马上就帮我和老伴净化了身体，身体不好的症状逐渐消失了。第二天我和老伴儿都感觉一身轻，我胸也不堵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吐血了，老伴儿也不咳嗽了，嗓子也好了，也不打空腔了，肚子也不胀了。同修见到我说，你脸色变好了，形象也正常了，一切都正过来了。选自文章《做兽医带来的磨难》。那老年人问我，你是学法轮功的不？我说是啊。他突然拽住我的左手说，正找学法轮功的呢，今天可让我逮着了。我一看顿时明白了，这是遇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恶人了。一会儿走过来一个穿红色上衣的男士说，啊，是法轮功，那咱们可得报警。 说着，他的手伸向右侧裤兜里，掏出电话来就要打。我又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这个男士若有所思地退到人群中了。这时，我的心突然想起求师父保护我呀，我立即心生一念，求师父让这个人松手。神迹出现了，只见刚才退去的那个男士又走过来了，而瞬间这男士的态度就转了180度的弯儿。他对一直拽着我胳膊的那人说，法轮功这事谁能管了啊，我家北京有亲戚就学法轮功，谁也管不了。那得啥样人能管这事啊，那得是实在挣不着钱的人能干这事儿。人家不没伤着你吗，快点松手得了，让他走吧。老同修也一直在旁边劝说，这时围观的人也都在说，松手吧。一个男人大声说，松手吧，让他们走吧。那老人瞅瞅围观的人，看着一双双正义的眼睛，渐渐把手松开了。老同修领着我离开了。选自文章，那人松开了手。最近几个月，由于学法不精进，我被常人的婚嫁问题所带动，陷入了情的执着中。虽然没做不符合大法弟子的事，但却懈怠了个人修炼。最后通过师尊的慈悲点化和一整晚的反思，我意识到情这个物质不但会将一个修炼者拖入迷中，使其为情所扰而乐而忧，还可能使本该得法的众生在接触到大法弟子的懈怠状态后错失机缘。因此我一次次地站在师父的法相前，坚定地说，师父，弟子要修去这个情，善待众生。当我有了这颗心后，情的物质渐渐淡化，慈悲油然而生，闪现式的镜头出现在我的脑海，让我看到了当时所处男友的前世种种。虽然画面模糊不清，但反馈的信息非常明确，那就是他曾在转世轮回中扮演过多个角色，为正法今世的红船做过很多的奠定和牺牲。那一刻，窗外风声大作，雨声萧萧，悲壮的历史与沧桑的回忆卷走了我那狭隘的儿女私情。后来再想起情这个字眼时，发现脑中映出的竟是晴朗的情。师父曾讲过，高层次的金刚经和低层次金刚经每一个字都不一样的法理。从中我悟到情字的转变预示着层次的提升，这是师尊在鼓励弟子。真念化开满天情，见红银寺感慨，随着情的物质被逐渐的解体修去，我的个人修炼也逐渐突破了瓶颈，一些以往放不下的执着在遇事时竟然很轻松的就放下了，修炼状态也从被动变为了主动。选自文章，青年弟子跳出情突破修炼难关。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